第十章，基督的荣美。1740年夏天，约拿丹·爱德华兹针对教会中年龄从1到14岁的孩子，特别讲了一篇道。想象一下，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在马萨诸塞的北安普顿的书房中，思考该对教会里的6岁、8岁和10岁的孩子们说些什么。他用优美的花体字写了12页讲稿，在第一页页眉他写道：“献给孩子们，1740年8月。”你觉得这位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神学家会对教会里的孩子们说什么呢？爱德华兹所讲的要点是：孩子们当爱主耶稣基督，胜过爱世上的一切。他的讲道经文是马太福音10章37节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次讲道很短，大约15到20分钟。其中爱德华兹列出了6个原因，说明为什么孩子应该爱耶稣胜过爱生活中的一切。第一个原因是，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、更奇妙的爱了。他喜悦怜悯，他随时愿意体恤那些在苦难和痛苦中的人。他喜悦看到受造物幸福快乐，基督所显出的爱和恩典胜过世上一切，就仿佛太阳远比蜡烛更耀眼一样。父母对自己孩子常常充满慈爱，但这与耶稣基督的爱相比，相去甚远。爱德华兹鼓励教会的孩子们爱基督胜过爱世上一切，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基督的心。在这篇讲道以及他所有的著作中，他不同于古德温和其他神学家，将我们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。当他谈到基督的心时，总是强调基督慈心的美好可爱，这值得我们花一章篇幅来探讨。再来看看爱德华兹说的，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、更奇妙的爱了。人天生就向往美好的事物，我们会被美的事物征服。爱德华兹深深了解这一点，而且他还发现这种对美的向往也存在于属灵的世界中。事实上，爱德华兹说，其他的美都是这种属灵之美的反应或影子。在他整个的事工生涯中，他都试图以基督的荣美来吸引人们。而1740年8月，他在教会里对孩子们讲道时也是这样做的。在这篇讲道的最后，他说，神里面一切可爱的都在基督里，而人里面一切可爱的或者能成为可爱的也都在基督里，因为他既是人也是神，而且他最圣洁、最温柔、最谦卑，在各个方面都堪称楷模。任何能成为可爱的都在耶稣里，因为他最圣洁、最温柔、最谦卑，在各个方面都堪称楷模。马太福音11章29节中说基督柔和谦卑的话，是基督对自己内心的描述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温柔的心令他变得荣美，或者说基督最吸引我们的是他心里的柔和谦卑。在今天的教会里，我们常常提到神的荣耀和基督的荣耀，但是吸引我们让我们胜过罪并成为光明之子的是神的何种荣耀呢？是神的至大，由宇宙的无限联想到造物主的全能，或者感受到神超越的荣耀，吸引我们寻求他吗？不，爱德华兹说，吸引我们的是基督内心的可爱。他说，正因为瞥见基督的神圣之美，使人的意志被折服，人心完全被吸引， 正因为瞥见神伟大的属性，人完全降服下来。但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看见神的伟大，而是看见他的良善。若只是看到他的伟大，人心里对神的仇恨和抵挡也许丝毫没变，依然顽梗。但是人一旦瞥见神的道德和属灵的荣耀，以及耶稣基督的至高恩赐，他心里会被照亮，就能胜过和消除各样抵挡，使灵魂借着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归向基督。吸引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是耶稣的荣美。爱德华兹在另一篇讲道中说，当罪人和困苦人到基督面前时，他们寻找的那一位极其美好可爱，因为他不仅极其威严，完全圣洁，行在光中，而且这威严与他最甜美的恩典相结合，并以温柔、谦卑、慈爱为宜。耶稣满心接纳他们，他们虽然犯罪，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罪让他更愿意时刻将他们拥入心怀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他张开双臂拥抱他们，准备永远忘记他们一切的罪，好像他们从未犯罪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会惊喜地发现他的慈心何等美好。这份惊喜就是吸引我们寻求他的原因。我们思想过基督的可爱吗？当我们想到基督时，脑海中自然而然出现的也许不是美好的概念，也许我们想到的是关乎神和基督的真理，而非美好。但我们之所以关心教义是否全面，只是为了持守神的荣美。就好像我们之所以关心一架照相机上镜头的聚焦效果，只因想要精确捕捉到各样美景。愿耶稣的荣美能吸引你到他面前来。他一面严厉斥责不悔改之人，一面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敞开胸怀来拥抱悔改之人。他带我们进入光明的草场，感受神的爱。他吸引被藐视和被厌弃的人，带着舍己的盼望来到他脚前。他公平正直，不偏不倚，合宜应对，从不反应过度，不找借口，也不乱发脾气。他的心因想念那些困苦穷乏人而悸动不已。他和他们一同受苦，使他们在苦难中大得安慰。他心里柔和谦卑。愿基督使你看到他的温柔，也看到他的可爱。如果我说爱慕耶稣的心，那么我想表达的是，当思想他的心，恋慕他。为何不让你的生活变得从容安静一些呢？加上其他的属灵操练，你便可以思想他本体的光辉，思想何为他内心的驱动力，何为他最深的喜悦。何不给你的灵魂一点空间，让自己一次次重新爱上基督呢？当你看到教会中那些荣耀的老年圣徒时，你觉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除了持守纯正的教义，肯定还有坚定的顺服，当然也有受苦却不愤世嫉俗，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，也许这才是最深层的原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已经深深地爱上一位温柔的救主。也许他们多年以来总会有这样的惊喜，他们的罪令基督切切想念他们，而不是厌弃。也许他们不仅知道耶稣爱自己，而且也感受到了。结束本章之前，我们不能不提到我们生活中的孩子们。爱德华兹告诉他认识的孩子们说， 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、更奇妙的爱了。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孩子们这件事儿呢？对那些我们在教会里打招呼的孩子，他们需要什么？我说的是最深的需要。是的，他们需要朋友，需要鼓励，需要学业帮助，需要健康的饮食。但是，什么是他们最真实的需要呢？当这些需要都无法满足时，什么能支撑他们、滋养他们的心呢？难道不是感受到耶稣对他们的吸引吗？明白他对他们到底有何感受？面对孩子，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可以有100种正确答案，但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是要让孩子们知道，即使是我们最好的爱，也只是更伟大的爱的影子。简单说来，我们要让他们无法抵挡基督的温柔，也难以忘怀。我们的目标是，孩子年满18岁离家后，余生不会认为基督会因着罪和苦难厌弃自己。这也许是我父亲给我的最好的礼物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他教导我和我的弟兄姐妹纯正的教义，这是当今福音派家庭忽视的事实，实在令人痛心。但他还教我了一些比神的真理更深刻的东西，即神的心，这已显明在基督这位罪人之友身上。父亲让我明白了基督的荣美，他不是强迫我信，而是吸引我相信。如今我们也有这样的特权，找到新方法吸引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去认识耶稣的心。耶稣渴望靠近罪人和困苦人，这不仅是正确的教义，也吸引人来寻求他的面。